弟兄姊妹，感谢主，
阿门。
我们的这个华语新春特会的信息啊，这一系列五篇的信息，因为时间上的限制啊，我们只能用3周时间来追求。那今天我们进到第五篇，第五篇的题目是得着基督做公义冠冕的国度赏赐。
阿门。
重点是我们要得着赏赐，那这个赏赐是基督给我们的它是以国度为赏赐。那这个国度的赏赐就是我们这篇所讲的就是公义的冠冕好，我们来在这个开始之前，我们先读一下这个第一个大点他说到，我们要享受基督做我们国度的赏赐，就必须爱主的显现，就是他今天向我们的显现，以及他第二次来时与他子民的同在。这里说，我们若是要享受基督来做我们国度的赏赐我们一定要做一个爱主显现的人那。那用到这个词当然我们这段时间一直都是在读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7节到9节这里是保罗不仅是最后的一个嘱咐，也是一个最后的他自己亲身的在殉道前的一个见证。他说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赏赐我的，不但赏赐我，也赏赐凡爱他显现的人。这里头这每一句话我们都很宝贝那他到最后末了的时候他说这个公义的冠冕就是这位公义的审判者，在那一天要赏赐给我，也要赏赐所有爱他显现的人。这里头的中文我们恢复版把它这和合本的时候是把它翻译成赏赐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但是恢复版直接就把原文的味道整个就是翻出来，那这爱慕不如是爱你要成为一个爱他显现的人。你知道爱跟爱慕是不太一样的你谈过恋爱的时候的人就知道，你爱慕一样东西你在爱你爱在心中口难开，那个是爱慕没有错但是呢，你若是爱已经采取行动了，那个就强烈多了他说我们必须要一个是一个 love his appearing 就是爱他的显现。那他的显现不是等到将来有一天他才突然显现这边信息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你要爱主的显现的话，你必须要在现今就要常常有他的显现这个享受他的显现渴慕有他的显现就要像亚伯拉罕神带他出加勒底的乌尔进到美地之后，不只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多次的向他显现每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神就把他自己传输到他的里面成为他的信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爱主的显现，不是等到有一天我们才突然看见主是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要常常有他的显现，有他的说话，活的说话他说我们不只是爱主今天的，那当然我们更要爱他第二次来时与他子民的同在。你不觉得这里的话用词很奇怪吗？他说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要与他的子民同在。 因为啊，第二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这个同在啊，就是我们在新约里头好几次用到的，就是巴路西亚啊。巴路西亚它是一个希腊文啊，它的意思就是同在。所以啊，主的再来啊，乃就是啊，与他的子民啊要同在。那我再简单的说明一下，主来的时候的巴路西亚，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其实是啊一段时期，好，一段时间，它开始于啊男孩子和出熟的果子啊这个被提开始，它一直要结束在啊就是所有的这些得胜的圣徒啊与他要公开的显现啊，意思说他这个巴路西亚是从啊他隐秘的显现了，一直到他公开的显现是一段的时期。那这个从男孩子还有这个得胜者啊被提开始啊哈，这个中间呢还要经过有三年半的大灾难在地上。那三年半的大灾难要结束前呢，就是啊基督啊要降临在空中啊，而且是啊所有大体的信徒啊都要被提到空中啊，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啊，接受审判。那这些得胜的呢，他就啊有资格有份于啊羔羊的婚娶啊。当这个基督啊得着这个心腹啊啊，他就与心腹啊一同啊就是这个心腹的军队啊从天来到地上啊，是要清理啊地上啊这些啊所有这些混乱的局面。那这时候才开始啊所谓的千年国度的开始。所以这中间啊发生了许多的事情。那这里的我们要把它焦点要放在啊就是说到当主显现的时候啊，特别有一个就是啊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就是所谓大体的信徒要被提到空中，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啊。那这个审判台呢，这个被提的事情呢啊，一面是指的在当时在地上活着的还留存在大灾难的时候，这些的圣徒啊经过三年半的灾难呢、啊、他都要生命成熟，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要被提。那他们被提的同时呢，所有碎了的圣徒，就是在头一次啊这个出熟的果子啊没有被提之前的后面呢、啊、所有碎了的圣徒啊，也就是我们讲的大体的圣徒啊，若是主回来单言的话，我们都要碎了。可是在那个时候这些碎了的圣徒啊都要被提。那他们被提呢是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啊，那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呢、啊、当然是指的所有的真信徒来说的。这个假信徒啊在马太福音啊那边呢十三章那边已经讲到，就是像这些败子啊老早就被入出来啊直接丢在火湖里啊。那这些所有真信徒啊，他们来到审判台前要凭着他们的生活行为工作啊来接受神的审判。那这经过这样子的审判之后，有些信徒要成为得胜的啊，要成为接受赏赐啊，有份于羔羊的婚宴，他们有份于，但是另外有一些可以说可能是啊大部分的圣徒啊，他都是啊失败的啊，他要接受啊时代性的惩罚，他要蒙羞的离开啊这个荣耀的巴路西亚，到黑暗里啊要哀哭切齿，一直等到他们呢、啊、生命成熟，在千年国度结束的时候啊，最成为啊最晚的一批啊得胜者啊，也要进到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里。好、啊，这个就是整个的大概的背景哈、啊。所以他说啊，我们要羡慕啊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与他子民的同在，甚至呢我们渴望啊要通过这样子的审判。啊，继续在千年国的时候啊，留在啊这个 就享受啊跟神的同在。好多你要你若是要爱主的显现的话，你必须要留在这个狭路上，在生命上警醒，在服事上要忠信，好被构成基督的心腹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千年国开始的时候啊，这些啊得胜的，他们要成为啊基督的心腹，就是新娘啊，新娘子哈、啊，他们要与基督啊享受这个一千年的蜜月的这个新婚的喜乐啊。等到国度啊结束的时候啊，他就成为啊圣经上所讲的，我们就成为羔羊的妻啊，那是一直到永世啊。这个将来的永远里头去哈、啊，那所以在这里头是有差别的，意思是说，有些人是错过了这个千年国的婚宴哈、啊，反而在那个段时间里头啊，在外头啊哀哭切齿哈、啊，那补修功课哈、啊，好，我们大概知道了解这样子的背景的时候，所以他这里头讲说啊，你要得着国度的赏赐啊，你就要爱慕他的显现，但是呢，你要爱他的显现了、啊，你必须要跟要他是爱他的显现跟爱主是分不开的哈、啊，意思说你看主在约翰福音14:21他说啊。有了我的诫命又遵守我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意思说我们今天、哦、你爱慕他的显现、哦、你就要成为一个爱他的爱主的人。那这里头周一的信息啊很特别啊，他这里头引用到提摩太后书的3啊第一节啊一直到这个第五节吧啊，他说保罗跟提摩太说到，他说末后的日子啊必有艰难的时期来到啊，那这个都是在这个就最末了的这个阶段呢、啊，哈、啊，他说啊，整个的在所有的信徒中间呢、啊，有各种各样的光景出现。他说，因为那时的人呢、啊，要成为爱自己的、爱自己者、爱钱财者、自夸者、狂傲的、毁谤者、违背父母的、忘恩负义的、不慎的，啊，他这里头啊。特别告诉我们啊，这个这一段呢、啊，提摩太后书3啊，这个2-5啊，所预言的一幅图画，它不是描写啊，在社会上啊，这个非基督徒的这个整个社会堕落的光景，它是特别在描写哈、啊，在基督教，在这个在教会里头，啊，在大户的人家里头，啊。他说、啊、里面呢、啊、有一些、啊、堕落败落的光景啊，他说所以啊你可以看到在提摩太后书啊啊2他那里说到大户人家啊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啊，有做贵重的也有做卑贱的啊，那当然金器银器啊就是指的那些、啊、贵重的器皿啊，比如说、啊、在餐桌上这些盘子啊用的这些啊金器银器。但是啊一个大户人家啊他也有啊一些东西是用木器做的，甚至用瓦器做的啊，就好像垃圾桶啊马桶啊啊，他也是装一些东西，但是他装的是一些啊败坏的东西啊。他说我们若是啊愿意啊脱离卑贱的，就能够成为啊贵重的器皿啊。所以说这里的器皿啊，就是指着我们啊，有许多的信徒啊，因着他们的所爱，他们所装的东西啊，啊，就呈现出啊不同的光景。所以说这里头读到这个提摩太后书啊，3:1-5的时候。在十二栏的第9啊，有一篇 讲到三个爱两个不爱，后来我才发现啊，原来是李弟兄讲的，还不是倪弟兄讲的这篇信息啊。在那篇信息啊，我是希望有许多啊出信的，你们有机会啊去读读啊。李弟兄啊，早年的信息啊是非常有味道啊。他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啊，他说啊，我们爱一样东西啊，啊，神为我们呢、啊、在创造里头啊，就是啊要。叫有这种啊一种爱的这种性能哈、哦、这个有这种爱的感觉哈、哦、但是呢我们呢人生啊所有的前途还有这个价值啊都是啊根据啊我们的所爱来做决定的。他在那篇信息里头他说到啊，也许你有很好的出身啊，你是一个高尚的家庭，你受过高等的教育，一个良好的环境啊，甚至我们有很多啊父母都是非常爱主的啊。当然我也承认在这个良好的环境给你有很多的影响，那你有比较较成功的较大的机会啊成为一个爱主的人。但是呢未必啊，因为今天你举目看看啊，我们中间有许多爱主的父母，他们的儿女啊，啊，没有办法认同走这条道路。我们常就提醒啊，那圣徒们啊，属灵是不会遗传的，啊，意思就是说啊，还是要看他自己本人啊，他自己里面啊，他的到底爱什么？那李弟兄在信息里头特别讲到说啊，我们爱什么就决定啊我们的一生了。啊，你若是啊爱对的话啊，你一生就对了啊。你若是爱错的话，我告诉你啊，一生啊你是非得要糟糕的啊啊。外边呢、啊、虽然有这么好的条件啊，但是最重要的是、啊、我们的内心里头，你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来充满来占有？那因为我时间不多，我只能举一下哈、啊。那李弟兄在这里头，他特别引用啊提摩太。后书啊，三章一到五节，他这里头讲到有三个爱，两个不爱。他说三个爱呢，就是这里头提到爱自己、爱钱财、爱厌乐。那两个不爱，就是啊，他说不爱良善，不爱神啊。那这个我们爱任何东西啊，我们呢就会被一样东西所充满啊。今天呢。这里头这个爱是 lover 啊，是 lover 哈、啊，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呢是爱自己啊，所以有的人说啊，这个人若不爱己啊，是天诛地灭哈 啊， 啊，所以很多时候啊，你累了啊，有些人一想到啊聚会这么多，哎呀，算了算了哈、啊，我还是回去休息吧啊。这个周末呢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我喜欢我要追求我的一些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圣即使在圣徒中间呢、啊、有许多人是非常的怜惜自己啊，真的遇到一些这个刮风下雨的时候他不出不起代价的啊，那他是一个这个爱自己超过爱神的人啊。那当然这个钱财也主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呢这个钱财放在哪里啊，我们的心就放在哪里啊。若是你今天呢整天在这里面追求钱财啊，这个爱富的心啊一定不是在你的里面。那你若是一个爱厌乐，这里的厌乐不一定是我们讲的说吃饭宴席那种宴乐啊，原文是讲的 pleasure， 就是啊这种所有的消遣娱乐啊，这个有很多的时候做周末的时候啊，有这个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啊，所以啊这些东西啊都成为啊今天呢、啊、在越到末世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有这种光景。但是李弟兄讲的说啊，最上等的就是嘛，来爱神。啊，只有爱神呢、啊，可以叫你啊被神充满。啊，就越像神，你过的生活啊越有神的味道。啊，当你啊渴慕爱神的时候啊， 你自然就把在看其他的东西啊，就像是一个玩具一样啊，像小孩子啊，你要吸引他的注意力啊，你就要拿一个最上好的。今天呢、啊，神是最上好的啊。这个你有若是人生你走过了一些很多的经历以后，你会发现，在世界上你所得着的其他的东西啊，也不过都是虚空的，而且随着时间都会败落的。那只有得着神是永远的啊。他说啊，你要爱神，要爱良善，因为这个良善呢、啊、是跟着神的。好、啊，那我们说啊，所有真实的良善都是出于神啊，因为在路加福音啊，这个18章19节那里啊，有一个官呢、啊，他来问主耶稣说啊，他说的时候，他说啊，良善的夫子。那主就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啊？主就回答一句话，他说啊，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啊。这个良善就是 good 啊。而且同样的经节在马太19章17节说到，只有一位是善的啊。整个在宇宙中啊，只有神是善的。意思说这个真正的良善呢、啊，是跟神是发生关系的。啊，你不爱神呢，你就不能够爱良善啊。所以啊，我们必须我觉得这篇信息啊，因为我没有办法讲出那个味道啊。李弟兄啊，他讲的时候是很有味道的，所以他这里头信息告诉我们说啊，啊，这边纲要说啊，我们呢爱一样东西的时候，你真的爱的时候啊，你都是全心全魂全心思，更尽全力的都摆在他上面，到最后啊，你当然是被他来所霸占。那今天我们爱神呢、啊，是我们渴望让神呢、啊、更多的占有啊。那这个东西占有啊，结果是好的。我们很多东西啊，里面的东西啊，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借着这样子，主因着我们爱神啊，主就把它更积极的成分，神的味道，神的性情，摆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新陈代谢，我们有些天然的东西啊，污秽的这个下等的东西啊，就慢慢从我们身上啊脱落了啊，我们就、啊、越能够啊成为他的咳咳彰显。所以你要追求这个东西的话，他说教会的败落啊，最主要的就失去啊对主起初的爱。所以我们渴望都要回到这个认识啊这个爱的重要性啊。好，那接下来啊，他就说到这个冠冕的问题啊。他说到冠冕呢、啊，有这个生命的冠冕，有不能坏的冠冕啊，还有啊公义的冠冕。至少我们在这边信息里头提到这些。虽然呢，弟兄们说啊，这几种冠冕呢、啊，虽然是不同的使徒啊讲出来这些话啊，其实是一个。这句话我不一定完全的认同哈。那你若是仔细的去读啊，《新约总论》啊，第228篇呢、啊，那里头啊，特别讲到我们这个信徒啊，到末了你若是要成为一个得胜者，要得着的冠冕有好几种。那整本圣经看到冠冕啊，至少有公义的冠冕，有那个不能衰传的荣耀的冠冕，还有生命的冠冕，不能坏的冠冕啊。那至少有大概这几类啊。那这里头啊，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啊生命的冠冕。我们在周二的信息啊也稍微提到啊，因为他是啊雅各，使徒雅各、啊、他说的啊，他说到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因为他既受试验得了称许，就必得着生命的冠冕啊。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啊。这里还是提到啊，他能够啊有许多人呢、啊、能够忍受试炼呢、啊，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啊，意思是说，你看那个注解，他就说到有一般信徒啊，因为他爱主，他就、啊、靠着主的生命，啊，至死都忠信，他忍受了各种的试炼，当主显现的时候，他就要得着生命的冠冕，啊，那个就是啊，讲指的说啊，他从死人中啊结出的复活。 啊，就是我们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的说 啊，有许多人呢、啊，他把他们的魂生命啊都不管啊，他们呢、啊、至死都忠信。那当然呢，他们在复活里头啊，他们要得主啊主给他们生命的冠冕啊，这个是啊主应许给所有这些啊爱他的人的啊。另外呢，后面也提到这个周二的诚信喂养也提到。不能坏的冠冕，那不能坏的冠冕跟呢不能衰残的冠冕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啊。不能坏的冠冕就是啊，英文是 incorruptible crown， 就是说啊，一个东西坏的话是指的它会啊，它的构成、它的性质啊会腐败。会朽坏啊！那今天呢？这个不能坏的冠冕，就是说有些东西啊，它所带来的荣耀华美啊，它是啊经得起时间的啊。这种啊荣耀华美，甚至在宇宙中啊，它都是永远长存的，永远都不过去的啊。所以他说啊，今天呢，这个奥林匹克啊，他因为保罗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特别在庭前九章啊二十五节说到，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华冠，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华冠。在当时啊，那时候教力争胜的。那时候已经有这个国际的奥林匹克的这个竞赛啊，各种竞赛的里头啊，他们就用橄榄枝还有橄榄叶啊，加上一些花朵所构成的一个冠冕或花圈呢、啊，给这些啊得奖赏的人戴。那这些橄榄枝叶所做的这个冠冕呢、啊，它是啊经不起时间啊，也许啊。这个一周啊，两三周，一个月以后啊，它慢慢就凋残掉了啊。那但是呢，我们呢要得不能坏的华冠呢、啊，他说啊，我们诸事都要受，都这个所有竞赛的人呢、啊，诸事都要有节制，就是说你要受过要有自己要有严格的来控制啊。我们今天呢，常常在李弟兄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过一种生活，就是、啊、严格的照着调和的灵来生活行事为人、啊、当我们这样子的受约束的时候、啊、你就有一天、啊、你主要把这个不能坏的华冠、啊、赏给我们。那另外有一个就是、啊、讲到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啊、五章四节他说到、我们若是啊在教会里头啊，做好好的做牧养的工作啊。有一天呢、啊，牧长显现的时候啊，我们必要得着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那个不能衰残呢、啊，英文是就是指的 unfading 啊 ，fading 就是褪色啊，就是渐渐的就退掉啊，好像这个荣光啊。啊，慢慢退掉。好，这个是相对的，是指的哥林多后书啊，那里第三章讲到说，摩西啊，到西乃山上跟主啊40昼夜、啊、这个交通以后，他下山的时候啊，他不知道他的面皮在发光，啊，这个百姓啊都没有办法直接看着他，啊，说摩西啊最后才发现，他才用帕子把他遮起来。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啊，他这个脸上的荣光啊，就随着时间慢慢的褪去、废去了啊。那但是呢，彼得前书那里说到，我们呢，若是好好的服侍主啊，主有一天呢、啊，要给我们一个啊不能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意思是说，这个荣耀啊，这个荣光是啊，到永世里头都不褪去的。啊，是永远保持着保鲜的，到后来哈、啊，它是啊，你啊，好 ，OK， 那我们啊，最后要讲到这个生命的，对不对？公义的冠冕啊，公义的冠冕啊，就是我们这边信息啊所要提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可能呢、啊， 我相信我们到主内线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就好像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小学毕业的时候，你看有人得了市长奖，有人得了局长奖，有人得到校长奖啊，种种情形的。那当然呢，主的每一个冠冕跟我们的生活的情形啊是大有关系。当然，这一个公义的冠冕呢，他说到啊，这个公义的冠冕是啊，要本于公义，要借着行为啊。那这个特别啊，你们看纲要78页啊，说这个奖赏是本于公义并借着行为。这里头啊引用了三处的经节，我觉得这三处经节啊大家都最好是啊能够把它查读出来啊，这是太重要的啊。因为啊关于啊整个的主回来我们要得着的奖赏啊，在圣经里头啊其实有许多的许多的主的话是论到这些，但是它像一个拼图一样啊，散在啊圣经的许多的地方。你把它整个啊从这一处这一处啊一起找起来拼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图画。那今天我们不需要自己来拼啊，今天实在是我们在这份执事的底下啊，李弟兄啊、倪弟兄啊，都帮我们呢、啊，大部分都已经通通都解开来了。而且拼的是已经够完整了、啊、所以但是、啊、我们需要快快的好好来进入、啊、这里说马太福音16章27节说到、啊、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来临，那时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里头很清楚的说到，当主回来的时候、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好，这里头报应啊，就是reward， 就是好像你做了某种工作啊，你就要得着啊某种的薪水啊，有给你啊，就是那另外在启示录22章12节，他也说到，看哪、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啊，这里的赏罚也是 reward 哈、啊，他说reward with me 哈、啊，他说赏罚，我要给你什么样的奖赏啊？所以那是要看你啊，就是要考核看你的情形，就好像主在马太福音就说到，他把一些恩赐啊赐给他的那奴仆啊，啊，他就出国了。有一天呢、啊，奴仆没有想到的时候。主就竟然回来跟他们算账，这个是拿了五他连德的啊，他就赚得了五他连德，那二他连德呢也赚得了二他连德，那一他连德的这个奴仆啊，他是竟然把他埋着。主跟他们算的时候是要他们拿出来他们所经营的啊，照着我们所个人的行为啊来报应他。好，在第三处呢，他是讲到。零后五章十节，好，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应得的报应。这个是再清楚不过的一句话。好，在保罗说到，我们众人有一天都要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好，那刚才讲到基督的审判台，就是啊，在他的巴路西亚的里面中间呢、啊，啊，主啊，从啊他三层天呢、啊、来到空中啊，那所有大体的信徒，碎了的圣徒啊，还有这当时啊还活着的，都要被提到空中啊，来到这审判台前。那我们所有的这所做的，通通啊。要被显露出来，这时候个人要按着他本身所行的来接受啊那个报应，就是、啊、得工价啊。所以啊，这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呢，啊，主是要按着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那为什么叫做公义呢？啊，因为主老早把这些话都已经事先跟我告诉我们了。有一天主来的时候啊。哦、他就不是一个就是满带着恩典的神啊，满带着怜悯的神啊，啊，你跟主啊在那边呢、啊、撸啊撸了半天呢、啊、主就说、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哈、啊、那没有这回事。要知道齁、啊、你有一天呢、啊、 主回来的时候，这个基督台的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是啊，是毫无怜悯的啊，就是拿我们的的情形拿出来啊，啊，主就根据啊这些东西啊，啊，所以他说到他说这些爱主的人呢、啊，啊，我们这些爱主的人呢、啊，为着主啊，而且是为着主的旨意，为着要成就神的神永远的、神的新约的经纶呢、啊，我们呢、啊。在平常的生活里头就要出相当的代价，而且啊，在今世的时候就要吃许多的苦。那主啊，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他要按着他的公义赏赐啊他们呢、啊、公义的冠冕，而且这个冠冕呢，到将来的宇宙中啊，他要一直宣告神的公义。意思是说，我们这位神他是公义的啊，当我们愿意出代价。啊，主也按着他所说的啊来奖赏我们，所以我相信啊，这些话对我们讲起来，不仅是一种鼓励、激励，也是一种啊警告。但是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是要有这种热切的期待、盼望啊这些事情的来到。好、啊，因为我们盼望这个主的回来的奖赏啊，就是你要知道，在一个学校里头啊，若是一个好的学生，他兢兢业业的在准备考试和、这个他是渴望借着考试啊把它标出来啊。那最怕的就是啊，有些啊在那边混的啊，你也觉得主这个回不回来啊，现在我们根本看不出来。你要知道主的话，他有一天呢、啊、他会突然的出现。所以啊，我想这话就讲到这里就可以了啊。我们要快快进到周三的点。他说周三的说到，我们要在来世得着基督做我们公义冠冕的赏赐，就必须在今世经历并享受他做我们主观而且活出的义啊。意思是说，你要想要将来得到奖赏啊。你必须在今天你就要来经历享受啊，而且活出啊一种义来啊。这个我们要需要看到周三的经节啊，周三的这一处经节腓立比书三章九节啊写得太好了啊。保罗说到，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他里面，那但是这一句话他既然前面讲到并且，你就看看上文他是怎么说的。他前面一节啊，他就是在腓立比书啊三章八节，他说到：“我已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啊，保罗说到，他是在那边呢、啊、竭力的追求啊，追求主啊，甚至呢，他说啊，我是亏损万事啊，啊，那把它当作粪土，目的就是嘛，要把基督来赢得。他说啊。后面讲到说，并且要给人看出啊，我是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他说啊，我渴望啊，人看出啊，我是啊活在基督的里面，而且活着这样子的生活呢，叫我活出一种东西啊，不是啊出于律法的义啊。因为保罗他从前呢不认识主之前呢，他是在犹太教里头，他是啊非常的忠于他的律法啊，那他的生活形式啊都是按着律法。有一天呢，他遇见主之后啊，他实在是他的价值观完全的改变了。他说啊，我这时候我渴望啊给人看出啊我是在他里面，有一种意义啊。是啊，我是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好，后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啊。这句话是说啊，我有一种义啊，是基于信，是出于神的啊。断句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不是说本于神的义，不是这样子，是本于神就停下来啊。他说我有一种义啊，是基于信本于神的。那你可以看到， 保罗在这里啊，就好像他是前面讲的说，我亏损万事啊，为的就是什么？要赢得基督。他是啊，出代价的，就好像有的时候你来到一个珠宝店哈，或者是你来到一个人家从来不没有的你不懂得的东西啊，那经过人的介绍啊，这个教你怎么珍赏，最后啊，你愿意啊出代价把它买回来哈，买回来之后呢，那当然是什么？买回来这个重要的东西啊，你就是要去来享受它。所以保罗说啊，我是啊亏损万事，我要赢得基督啊。那基督不像珠宝一样，珠宝是一个一样只是一个物品而已啊，但是基督它是一个活的人位。他说啊，我今天呢、啊、赢得了基督以后，我就渴望过一种生活啊，让人看出啊我是生活在他里面的。啊，这里头的给人看出的这个人呢、啊、在原文里头啊是没有的哈、啊、他意思说就被发现啊，意思是说我渴望啊不只是让周围所有的人看见，甚至呢我渴望让天使看见，我也让这么魔鬼也看见，甚至呢也该愿意啊我们所亲爱的神啊也在那边呢、啊、清楚能够看见。那今天我们周围的人呢、啊、更了解我们啊，像我家住的这个房子啊客厅啊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落地窗啊，因为跟对门的邻居啊很近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白天有的时候不方便啊，有的时候、啊、就把这个窗帘呢、啊、就拉起来啊啊，我们不愿意啊让左右的邻居啊通通啊在看我们呢、啊、每一天的生活啊，因为我们对门啊就有一个这个我们同一个会所的姊妹，她说啊，蔡弟兄啊，你们家啊连晚上啊做什么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我说真的、哦、她说你不知道里面亮啊外面黑，我们从外面一看啊，透过纱窗啊那个窗帘啊都看看了你们的生活啊。啊，那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呢周围有许多人都在观察我们啊，我们有最亲近的家人啊，我们的另外一半啊，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甚至呢我们最亲爱的啊，我们的儿女，还有、啊、左右的邻居同学同事啊，其实啊他们都在观察我们。那保罗说啊，我渴望他们看出啊我是在他里面，在这个赢得的这个基督的里面生活。你要知道像亚伯拉罕，我们最近读到亚伯拉罕他的妻子啊撒拉死掉、哦、亚伯拉罕为着、啊、要撒拉买这个坟地的时候啊，他就啊向这个住在希伯伦附近的这个赫人啊来就是跟他请求他们啊给他卖他一块坟地的时候，那这个赫人啊当地的这个人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啊，他说他对亚伯拉罕说啊，你是我们那尊大的王子啊，意思说经过我们的长期的观察，你是啊，这个尊大这个词啊只能用在神身上的，他说你是啊神的王子啊，因为我们看出来你的味道就不一样，就好像旧约也有讲到有一个以利沙啊，他天天从一个大户人家前面过去啊，那个大户人家的那个女主人呢、啊，他就跟他先生讲说啊，我看了、啊、这个经过我家常常那边经过的这个人呢、啊，他是神人啊。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呢、啊，很多时候都被人家在观看啊，你说话，你做什么事情啊，到底你是活在什么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夫妻啊有一些争执的时候，我姊妹跟我讲说，嘘，你小声一点啊，左右邻居都听得到哦。那今天你要知道，我们在保罗讲的说，我们要活在他里面啊，我要活出一种啊义来啊啊。那所以说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信啊是把我们带进与基督的生机的连结。所以呢这位啊基督啊他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啊，那今天啊，我们若是操练呢、啊，我们的生活是神跟人呢、啊，啊，我们在不论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啊，都是把这位啊，我们所得着的生命啊，天天享受它到一个地步啊，它成为啊我们的彰显，而且在日常生活里头啊，是我们应该是24小时的都是要活基督啊，做基督徒啊。过教会生活，我再说不是表演，啊，不像那个李天翁常讲说，猴子啊来演戏的时候，他穿着这个人的衣服啊，骑了脚踏车啊，人模人样的，啊，等到这个演戏演完了，衣服也脱掉了，啊，什么都也不要了。啊，甚至有的时候正在演戏的时候，有人丢出一个香蕉来，他就、啊、直接就为了这个香蕉啊，戏都不演了。啊，今天你也要知道，我们今天不是在演戏，我们今天呢、啊，啊，得着信了主之后，我们就穿上了基督。这个你必须要过一种时刻警醒的活在基督里的生活啊，与基督啊连结啊，活出一种义来。那有的时候我们失败了，软弱了，没有关系，你就跟主说，主啊，对不起啊，我又发了脾气啊，我需要在我要操练，现在就活在灵里，你借着呼求啊，一面求主怜悯，一面呢求啊你得罪的对象的赦免啊，我们要操练，我们渴望在我们身上活出一种啊啊，是基于信，等于神的义来啊，这是整篇呢、啊、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那所以他说到，你这样子来操练的时候，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他要给我们一些奖赏，因为这种操练了、啊，慢慢的就做到我们的琐事里头，做到我们的性情里头，最后啊，就成为我们呢 啊真正的活出啊。好。我们必须要进到在下面的周四的哈，他说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得救以后啊，都有一种叫做客观的义，有一种叫主观的义啊。客观的义就是在路加福音啊15章那里头讲到的，就是像浪子回家的时候啊，那个这个老父亲啊，就二话不说啊，就立刻叫仆人啊。拿出啊这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啊，这个袍子呢，其实啊就是啊基督啊成了我们的义，成了我们的遮盖，这是我们在得救时啊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所得着的一个救恩啊，这个是到永远到将来啊都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呢，来到基督的审判台的前的时候啊，主要我们呢、啊、要一种啊我们自己啊信徒啊要亲自来活出来的义啊。那这个呢是在，对不起我翻一下啊，应该是启示录19章第8节，他那里说到，他说得胜的又要赐他得穿明亮洁净的细麻衣，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这个里头的明亮是指的彰显，洁净是指的性质啊。他说啊，我们要，而且我们呢，得胜的要穿上细麻衣啊，细麻是指的这个基督的人性啊。啊，那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义啊，啊，它是复数的，是指的我们的义行，意思说就是我们得救以后的一种生活。好，那这个呢，我们得救啊，就有一天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啊都有两件的衣服。在这个周四的时候啊，他用到这个诗篇啊45篇啊，就讲得很清楚。那45篇呢、啊、他那里头说到，王女在君尊的住处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交织成的，她要穿刺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好，这里头要注意一下，他说、啊、我们呢这个王女她是住在啊君尊的住处啊 abode 就是啊使得她的住处 啊，它是这个住处啊，是一个在原文呢，君尊的住处啊，它没有写出来，它只是、啊、你看那个中文的那个圣经的点点点，就是附加的意思，说啊，他王女啊是住在一个地方，啊，他是啊极其的荣华。那当然这个是什么？是指的基督来说的。哦、就是说王女啊她住在这个里头、哦、但是她有一天呢她要被引到这个王面前、啊、就是在这里头进节啊到了第15节14节啊所说到她说她的衣服是用金线交织成的，她要穿刺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哦、那后面就讲到说随从她陪伴的童女啊他们也要进入王宫、哦、后面有讲到王宫就是 King's Place 啊，那这个王宫跟他的住处啊是不太一样的啊。住处是指的王女啊开头住的地方，所以啊这边信息就说到这个周氏的诚心喂养说，首先这些基督里的信徒以基督为我们的住处，那然后呢我们又成为他的住处啊，意思就是说基督啊。先要成为我们的住处，我们得救以后我们都住在基督里，而且这个王女是指的团体的基督徒，我们是在团体的住在他里面，因为当我们住在他里面的时候啊，他就更多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当主啊更多的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啊，就是啊就是约翰福音啊15章第4节内说到，他说爱他的人啊，他说我们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意思是说到最后啊，我们就在就是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说到，你们也要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所以说在这里头啊，我们的诚心圣言呢、啊，有几个字啊，可能是我是觉得是应该是写错了啊。那他是说到。当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住处，住在他里面，因为在他里面成为他住处时，基督就成了我们的宫殿，啊，应该是成为王宫，啊，他后面讲到说，啊，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我们若以他为我们的住处，我们就成为他的住处，这样住处就成为王宫，啊，你去看这个诗篇45篇的15节的注一啊，它就是这么写的啊。那不是住处成为住处啊，这个此住处第一个住处和第二个住处是不一样。第一个住处是指的这王后所住的地方啊。那最后呢，它成为啊，它进到这个王宫里头。那这里头所强调的意思是说，这个王女啊，她之所以有第二件衣服啊，就是因为什么？她住在基督里，就是跟我们前面保罗的观念一样，当我更多的活在住在他里面，我渴望人看见我是在基督里的时候，我就活出一种生活来啊。那这种生活呢，成为我的第二件衣服啊。那我们的第一件衣服啊是用金编织的啊，所以呢在纲要这里头他就说到第一件的衣服啊，这表征呢、啊，借着许多的受苦，并借着死与复活受了对付的基督，成了召会的义，满足神义的要求，使召会在神面前得称义。啊，这里头就是讲到说、啊，这个这个是用第一件衣服是用金线交织的。你要知道，金子啊能够做成衣服啊，它必须啊要把它打成了。金箔最后要切割成为金线啊，金线之后啊才能够交织起来啊。所以说呢基督啊他受了一些受了对付，他受在地上的生活里啊受了许多的苦，最后啊借着死与复活啊，他最后啊他成了我们头一件金线所交织的衣服。好，我不能在这里多说了。那后面呢他讲到说啊，这个王女啊被引到王面前的时候，她要穿她第二件衣服，就是啊她要穿刺绣的衣服被引到王面前啊。刺绣是很有味道的啊，这条你可以看到他说我们看到纲目啊第80页 啊，所以说刺绣的衣服啊是另一件衣服，是王后的第二层遮盖，表征召会在婚娶的时候被引到基督面前，穿着圣徒所行的义，以满足基督的要求，使他们成为婚配。他说刺绣的衣服乃是主观的基督编织到我们的性格里，刺绣到我们的琐事里，成为我们活出的义。他说这个刺绣表征了圣灵变化的工作，圣灵正在天天做工，将基督啊一针一针的绣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婚宴的礼服。这里头大家对这个刺绣啊，刺绣是用一幅图画来说明啊三一神的工作啊。那因为我从小我母亲啊，她是在年轻的时候，她读过在上海读过这个刺绣学校，所以啊，她有经过两年的熏陶啊。她到后来人跟我父亲啊来到台湾之后。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啊就念念不忘她的从前的刺绣的工作，啊，她就找了那个木匠啊，做了一个刺绣的架子，啊，木架子，那把那个她要刺绣的这个布啊，我看她在这个布上面啊，画图案，这个图案有设计的，也许是花鸟啊、牡丹啦、啊、山水啦，啊。那他最后啊就买了那个刺绣的针呢，啊，一针一针的在上面刺绣，所以啊他刺绣的做了好一些作品，到现在啊我记得我在某些圣徒家里头啊看到我母亲啊刺绣的啊，不只是他画的东西，他是他刺绣的东西留下来啊。那这个东西呢，同样的一个刺绣的工作啊，最重要的就是啊你要先有这个设计的图案，啊，我们的父神呢，啊，就是啊，为我们设计出许多杰作的作品的图案。那圣灵呢，就是啊，我们讲圣灵的工作啊，就是这个刺绣的这个针呢，啊，圣灵啊，就兴起许多的环境来管制我们啊。你要知道，要把一些东西啊，要做在我们里头啊。那是需要像针一样要刺在这个布上面，当针刺到这个布上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一个很清脆的声音，砰，啊，刺破布，那穿过去啊。那我看我母亲啊，在那边一边刺一边绣的时候，她的针啊是带着线啊，她从这里穿出去，从那里拉过来，在那边慢慢一点点刺绣，到最后啊，就构成一幅啊美丽的图案。那我们再说啊。圣灵的工作就像这个针一样啊，他用许多的环境来兴起一些环境啊，渴望就是要把基督啊这个线，基督就像那个绣花线一样啊，这最后啊留在这个布上。那有很多人呢，啊，很可惜啊，你听到一些啊人他有些经历之后啊，生了一场病，或者是遇到很多事情，你问他。他好像什么都不太讲得出来，在这意思说，基督在他身上啊没有留下来什么，所以啊，尼弟兄啊，在李弟兄在为他为这个尼弟兄写这个新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他就说到，尼弟兄在他年轻的时候啊，他在服侍主的时候，他常常问圣徒啊，好，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到底学了什么功课？好，你得了什么益处？好，今天我们同样也要常问弟兄姊妹，你既然受了这么多苦，经历过什么这么多许多，好，今天呢，神也是的确是叫万有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就用兴起的各样的人事物来拆毁我们的天然，那目的呢，有一个就是要把什么，我们要磨成啊，他儿子啊，基督的形象要绣在我们里头，若是啊。我看有些人就是，身上满了受苦，但是啊，基督的味道不多，就好像有的时候绣花没有带着针啊，没有带着线啊，他这穿来穿去，穿来穿去啊，在布上只有留下来一针一针的孔啊，这就是非常的可惜。 要今天要知道，我们每一次在这环境上有经历的时候啊，就我们要渴望啊，主啊，不要让这个环境浪费掉啊。所以啊，我记得在《新时代神圣的启示的先见》啊，第151页那里头说到，说要紧的是要接受神在环境中的安排，这个安排就是圣灵的管制。他说逃躲一次神的安排，就失去一次度量被扩充的机会，如此我们里面生命成熟的时间就要延长，甚至要补课才能够完成。他说今天我们要看到一个人的生命成熟，他其实他是接受圣灵管制的总和。说人只看见那人生命的成熟，却未看见那人历年逐日暗中所接受加起来的圣灵的管制。今天我们在地上有许多时候不是白白的受苦啊，我们每一次在这些啊苦的过程中间，我们要渴望主啊，把你自己更多的留下来给我啊，成为我的所事，成为我的构成。在那个在这个过程中间啊，你不是让人只经历啊看到你是许多的苦啊，乃是啊更多的基督啊在我们里面变化我们啊，从我里面活出来啊，这个才是有价值的。所以我想这篇信息啊主体啊也就是啊说到这些东西。好，我们再要快快的进到下边。好。好。那最后他的周五周六他就说到，我们这个我们的奖赏啊，公义的冠冕啊，就是这个属天的国啊，这属天的国他说也就是啊他们父的国，也是我父的国，基督和神的国，和我们主和救主基督啊永远的国啊。他说这个属天的国就是指的千年国啊，千年国啊它是诸天之国的啊实现。今天要知道我们都是啊在这预尝的里面，在召会生活里头，我们看到诸天之国啊在里边呢雏形在这边啊，但是呢我们在这边操练的时候啊，有这个天国的外表，就是马太福音啊这个13章所形容的这个外表啊，这个今天呢基督教是很庞大的啊，有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啊，有很多啊都是撒旦的东西啊在里头。但是呢有一般人是啊很认真的在里边操练，他是啊在享受啊什么叫做基督这个国度的实际啊。但是有一天呢，当这个诸天之国来临的时候啊，实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周五周六的这个信息啊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啊，当啊诸天之国来到的时候啊，他说啊这些啊得赏的这个得胜的信徒啊，就是啊这个义人啊，他们呢是国度之子啊，要发光啊，在他们在父的国里啊要发光如太阳啊。所谓发光如太阳啊，就是说这边信息讲得很好，就是说他们呢国度之子有一种超凡的义啊，那从他们身上啊能够啊就是内住的基督啊从他里面活出来。那什么是超凡的义呢？就是在马太福音里头啊主耶稣自己说的，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啊若不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诸天的国啊。所以啊我们在那句话里头很清楚说到，超凡的义啊是我们进到诸天之国的一个条件，也是啊我们婚宴的一个礼服啊。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五章那里头讲到什么叫做超凡的义啊，他说你不只是不杀人，甚至要能够不恨人啊，血气都不能够激动啊，说你向着弟兄啊动不向弟兄动怒，不咒骂弟兄，而且是竭力的啊这个追求啊与弟兄和好，与人和平啊。那而且主说到我们不只是远避迎行，甚至啊这个迎面的念头好，还有啊这个肉里面的肉体的情欲啊，我们都要去制止它 啊，那我们在说话上面呢，不仅是不要随便的说话，我们在话语上要准确诚实，是就说是啊，没有什么多的话，虚的言语啊。那我们对这个对人呢，恶人的对待呢，他说啊，我们不要抗拒恶人，当人打你的右脸，连另外一面也转给他打，这很不容易啊。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而且后面讲到求你的就给他，人向你借贷，不可转脸啊，不顾他啊。所以意思说你要活出一个超凡的义啊，你就不需要不要太在意啊物质的东西啊，也不要被这个物质的东西所霸占啊。他后面也讲到，我们不只是要爱邻舍，甚至也要爱仇敌，为逼迫人逼迫我们的要祷告，要祝福啊，不要仇视人，不要见怪人。在爱人的事上，我们是没有什么拣选，没有爱物啊，要像天父一样完全。所以这里头的超凡的义啊，不简单啊，他不是要我们这咬牙切齿的来活出来，他是要我们呢学的是爱主、信靠主、住在主里面，你天天啊享受这个生命啊，他这个生命啊是全丰全足的、全然成熟的，他在许多的环境里头啊，他能够啊应付有余的啊，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啊，你就慢慢就认识到哦，这是一个生命的活出啊，他这个超凡的义也不简单。有一天呢、啊，你操练着多的时候，你终于有一天呢、啊，就要在千年国里头啊，这个要像如发光如太阳啊。好，第二个他就讲到这个千年国里头啊，有第二种情形啊，就是啊，这个得胜者要与他们的主啊，要喝馨啊。这个是主自己亲自说的啊，主在设立饼杯之后，在马太福音26章29节，他说到，从今以后，我不绝不再喝这葡萄的产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个新啊，在原文是希腊文是 kenos， 是指的不是在指的时间上的新啊，它是指的在性质上、在样式上、在品质上，它好像一个新鲜的、从来没有用过的。意思是说，主有一天呢、啊，我们跟他，若是我们呢、啊、得胜的时候，啊，主要陪同着我们，一同活在啊一种啊更新、复活、复苏啊的一种新样里头。你要知道，今天任何消极的事物啊，都把我们造成了、啊、陈旧。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啊。啊，负你就是新啊，无你就是成就。今天我们若是啊失去主，我们就里面失去了这个新啊。只有我们每一天到主面前呢、啊，不断的更新啊。当主在我们呢在里面更新的时候啊，尤其我就像保罗在前面说的哈、啊，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啊，他就是新造。看哪、啊，不、啊、旧事已过，看哪、啊、都变成新的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若是要、享受啊那个国度的时候，主要跟我们一同喝馨的那日子啊，我相信啊，那时候所有的东西啊，都是啊基督他自己啊，那他成了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天然啊，所有的旧照，通通要借着这个火的试验呢、啊。通通要牧草禾秸都要烧掉啊，只留下这个金银宝石。好，后面讲到说啊，我们要承受产业啊，就是享受这种国度的赏赐。好，后面也要讲到我们要承受永远的生命啊。那更重要的是啊，这边后面讲到说啊，我们在国度里面，我们要进到主享受主人的快乐。哎呀，周六的经节啊。这一处太好了，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他说主对啊那两个这个拿五他连德好、啊、再得五他连德的仆人和跟呢领了二他连德又赚得二他连德的这个奴仆，他说都是说好， 啊，良善又忠信的奴仆，你们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弟兄说啊，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句话是啊最大最大的奖赏。他说甚至啊超过后面讲的这个权柄来管辖万国啊，啊列国啊，啊他说啊，你要知道我们一生所有的生活工作，我们就是渴望有一天我们见到主的时候，主向我们说，好，你是良善又忠信的奴仆啊，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句话你要得着不简单，要经过我们所有的生活工作都要经过在他面前的鉴定、啊、最后我们才能够被邀请进到这个主人的快乐里。所以啊，尼弟兄在他的大本诗歌468首里头说到，我今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亮光，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好，今天呢，你要知道我们到基督审判台前呢，不知道什么东西啊能不能够耐火啊。所以李弟兄也自己亲自讲说，他说啊，我还没有听到主说这句话之前呢、啊、我里头啊啊我不会有平安的，都我反而一直是在思考我自己的工作有一天呢、啊、能不能够耐火啊。所以但愿我们有一天真的到主面前的时候啊，渴望能够得着这种奖赏。他说那所以你一定在468首的第十节，他说那日我要得着冠冕，好，主要拭去我的眼泪，好，今日主祭仍旧延迟，我要忠信敬虔。好，今天我们渴望都有这种心智，好，到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魂呢、啊、能够得着魂的救恩，意思说我们在今世我们操练丧失魂啊，把我们的己丢掉，有一天呢、啊、渴望啊我们的魂呢、啊、能够在国度的时候能够享受主人的快乐。那相反的失败的信徒呢，他们是啊今日享受他的魂呢、啊、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哀哭切齿，他的魂的时候要受苦。啊，所以在这里头我特别提醒主说的一句话，他说到啊，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啊，今天我们被招的人很多啊，今天很多人啊不一就是大部分的人呢、啊、都要失败，所以这个都要对我们成为一个何等的提醒。那最后他讲到要与得胜的要与他作王一千年啊，要得着权柄。那这个权柄呢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权柄啊是比能力都要大。啊今天呢警察在街上他能够命令啊一个在驾驶中的车子啊停下来。那权柄当然可以要制服列国啊，要对付仇敌。啊但是我们有一天啊能够啊得着奖赏啊。所以像这一篇信息啊，我们虽然是满了公义的话，但是但愿对我们呢是一种警告，但是也愿是我们一种激励。阿门，
阿门。感谢主，蔡弟兄已经把很多细节大概都交通了，我想我最后也要做一些的归纳和总结。首先第一个我要提醒我自己，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只满意自己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盼望我们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啊！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主曾召你我得救啊，他又在召我你我要得胜。阿们，这个得救和得胜啊，得救是你不需要出代价，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出代价，他为我们受苦定死又复活，所以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成为得救的基督徒。但是要得胜呢，就需要我们来出代价。因为为什么要得胜呢？得胜是为着我们能够得赏赐。明白？当主再来的时候，来基督的审判台前，我能够 蒙称许，阿门。蒙称许啊，并且呢，我们可以得着公义的冠冕做我们的赏赐。好，我想这一篇信息啊，其实有很多个点啊，是很宝贵的。怎么教我们怎么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得赏赐的基督徒？所以在周一的部分就提醒我们要爱主的显现和爱主自己。好，他说，人无论是哪一类的爱者，他的全心甚至全人都是摆在所爱的上面，被其霸占并得主。这是极为紧要的。所以李弟兄在大本诗歌366首啊，那一首诗歌里面讲到，他说，人呐、啊，特别第二节啊，他说，人呐、啊，你爱何物，你就变成该物。成神，你若爱神。成尘，你若爱尘，你爱什么，你就变成什么。有时候看有一些年轻人呢、啊，就喜欢追剧啊，追韩星啊这些啊，他爱这些东西啊，哇，他不知不觉就变成那样，然后也跟着化妆了。有些女孩子就跟着化妆了，跟他，反正满脑子都是被他所爱的充满。明白？那今天呢？在这里，你比如说，教会究竟会不会有得胜的荣耀的日子，还是败落艰难的日子，完全是在于我们是哪一类的爱者。而历史告诉我们，教会败落的根源还是失去对主起初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成为第一，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好，你首先第一个，你要摸摸看我们的爱是不是主。许多出不起代价的事，都是因为爱出了问题。只要爱没有问题，啊，因着爱，一切都不是问题。啊，就像夫妻之间呢、许多做妻子的为丈夫做了很多，做了一切，他都是因为爱的缘故。许多父母为孩子做的这许多，都是因为爱的缘故。他为别人孩子他不会做那么多，但是对自己孩子他可以做那么多。都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啊，非常要注意一件事，就是爱。爱出了问题，就是堕落。所以，我们特别刚刚蔡弟兄说，你爱什么，你就被什么东西充满，充满。那我觉得今天我们是第一个，就是整个教会败落的根源呢、啊，就要对付我们的爱。我们必须承认。李牛也讲过说，我们的心啊，好像苍蝇子一样，很容易就沾了一些其他东西。这边瞄一瞄，那边看一看，这边想一想，那边逛一逛，很多东西都进来，都粘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常常校正了。我每次想到彼得啊，主就恢复他，就问他：“你爱我吗？”主恢复彼得第一件事：“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好，那我觉得彼得那个回答啊，真是棒。主啊，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只是我有软弱，但是我仍然告诉你，主啊，我爱你。好，我觉得我们常常需要在神面前被校正这件事情啊，这是教会啊最关键、最热切、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爱出了问题。在末后的日子啊，刚刚蔡弟兄讲到提摩太。后书呢，也提到了这些啊，许多啊，爱厌乐、爱自己、爱钱财、爱厌乐，然后不爱神、不爱良善，就是我们年幼的时候读到12栏那三个爱、两个不爱。我想，我们真的是常常要对付所有软弱啊、出不起代价啊，然后啊、三心二意啊，大概都是爱出的问题。好，第二个就是周二的部分，他。很特别，用灵前9章嘛，他凡教立真圣的诸事都有节制啊，这个诸事都有节制，就是说要有严格的管制。今天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你就不可以放纵，也不可以放松自己。我们所谓节制，就是受约束，受约束。所以今天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你要成为一个要得冠冕。就像一个运动员啊，他吃要受限制，他运动要规律，他的作息时间要受规律， 他的体重要受限制，那这些种种的限制和节制，没有别的，就是为了比赛的时候能得着冠冕。那今天同样的，你我今天摆在这个赛程上，我们盼望成为得胜者，我们就必须要受节制、受约束。那很多事情我们不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去碰，因为我若放松自己的话，完了，这样赛程就跑不下去。所以有一句话是很破坏人的，说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不可以，你喜欢的就是不可以。你必须要问神喜欢不喜欢，神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们必须受这些节制，受这些约束啊！我想这是你要成为得胜者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那第三个呢，仍然在周二的部分。那周二的后面说到，这位啊，要赐我们冠冕的这位啊，要奖赏我们的，他是公义的审判者，明白？赏赐者是他，审判者也是他，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向他交账的心理预备，明白？这个有一首诗歌啊，也是大本诗歌752首啊，752。这个我蛮喜欢的，那个752首，翻一下啊。他说耶稣要来奖赏他的仆人，或早或晚，时不定。会否他来正逢我们坚忍，我们的灯修光明？副歌说，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坦然见主面？会否他来正逢我能不睡，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啊，当然这里是不睡啊，不是说啊，我们晚上也不睡，睁个大眼睛啊，就是看神是什么时候再来。这里不睡是指的我们要警醒过生活的意思。那在这里我觉得很重要，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坦然见主面了？我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向主交账的预备了？啊，今天啊，在周二的最后一段特别一再提到。啊，他说主的来临和他的国度是严肃的事，主的显现对每个基督徒信徒也是极其严肃的时候。啊，愿我们都留意这严肃的警告。啊，一再提到严肃，严肃，这意思是说，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啊，他要断定我们是良善又忠信，还是又恶又懒的。那这是啊，这位公义的审判者他来断定。所以，我们今天必须随时啊，不要有侥幸的心态啊，必须随时要有向他交账的准备。刚刚蔡弟兄提到大本诗歌468首，我今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亮光啊，这是弟兄写这首诗歌啊，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每一天呢都要准备有交账。什么时候主来，我不知道，所以我重复一下：第一个，我们的爱要常常被校正、被对付；第二个，我们是一个不能放松的，我们必须是个有节制、受约束。受谁约束？受这条跑道的约束，受这个标杆约束，受这位主啊，他在我们里面的喜好来约束。第三个，我们需要向主交账。那第四个呢，来到周三的部分，就是你必须要给人看出我是在他里面啊。那这个给人看出啊，这是保罗啊在腓立比书3章所写的。那这个给人看出啊，不是我故意做出来，不是演戏，是啊，这位基督啊，这位荣耀的基督在我里面啊，能够活出来。能够彰显出来，我能够把这位基督给活出来。我曾经多次说过，不要有一天呢、啊，不是，就是我们周遭的人呢，他能不能说，哎呦，你虽然没有讲你是基督徒，但是我猜你一定是基督徒，或者是说，啊，你是基督徒啊，我真看不出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两种的答复啊。哪一种可以证明啊？你是将来要得赏赐的？ 如果到今天我们身上人看不出我们是基督徒，人甚至怀疑我们是基督徒啊，这一点呢、啊，将来啊，你就休想得赏赐。我想连人的审判呢、啊、都通不过、啊，公义的审判主啊，他是审判不仅审判我们的行为，连我们的内心啊，鉴察我们的这位神，他都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啊，真是求主啊，给我们恩典。做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使我们能够给人看出啊，给人看出啊，我们是在他里面，就是基督能从我们活出来。那这一个呢，就来到了这个周三、周四啊，就讲到两件衣服。好，那我再说，当然我们读到这一周信息啊，会比较觉得，哎呀，第一件衣服。第一件衣服好像没什么，哎，第一件衣服是基督替我们编织的，啊，他穿戴在我们身上。我们若没有第一件衣服啊，我们根本不可能来啊。就像路加福音的那个浪子回家，为什么急切给他穿了上好的袍子呢？上好袍子是为了赴席啊，赴筵席啊。今天我们没有第一件衣服，我们哪有第二件衣服啊？所以。不要读过就误解了，说哎，我只要第一件衣服，我只要第二件衣服，不要第一件衣服，错了。感谢主，第一件衣服是很重要的基础，阿门。那第二件衣服呢？是啊，怎么来的呢？所以就来到我们的第四点了。我们的第二件衣服啊，是啊，刺绣来，刺绣来的。这个刺绣呢？刚刚蔡丁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细啊，很有味道啊。它其实就是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变化的工作。所以今天早上我在跟弟兄们在导读这里的时候，在刺绣变化的工作的时候，哎呀，大家读了很被提醒，圣灵的针刺，圣灵的变化啊。而且在我们的纲要里面说的是，一针一针的啊，一针针的绣到我们里面，圣灵。正天天做工，他编织到我们的性格里，刺绣到我们的所事里。我们知道，其实性格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所事。直到有一天呢、啊，我们这个人的所事啊都改变，那这一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了。那你说，那我们能配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就需要在这一切环境中啊，连于基督。就好像当神在刺绣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线，这个线呢就是基督，就我们就需要在这一个一个过程中啊连于基督，否则圣灵在那里编织了，但是啊没有任何的线了，所以最后你只能看见这个刺绣出来的百孔千疮，啊，看不到美丽的图案，只看见一个一个的孔。那就可惜了。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是在接受很多空针，没有线的空针呢、啊，在那里穿戳戳戳，戳了之后，他就怨天尤人了、啊，而且里面很多的负面的东西。那你看看他，你就身上没有什么让人羡慕，也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人。但反之，有很多人呢。他被刺绣的时候，他也经过一些痛苦，但是经过那个过程中啊，你会发觉他身上啊，真的有美丽的图案，有基督活的彰显。那这个东西啊，是我们所羡慕，所以我们需要配合圣灵的工作，也不需也要学会服在神大能的权柄之下。阿门。我说到这里啊，弟兄姊妹，我们再回头复习一下，第一个，你需要爱神，啊。校正你的爱。第二个，你要受约束，第三个，你要交账的准备，第四个，你要给人看出你是在基督里。怎么给人看出呢？你就需要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在他大能的这个安排管制之下，让他来制作，然后与他配合。所有环境临到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然后蔡弟兄也提到罗马8:28，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自己常常 在这个环境中有许多不懂，有时候吃的时候也会痛啊，里面也会很有感觉啊。然后我就跟主祷告，主啊，你的应许叫爱神的人的益处，主啊，求你让我能够看见你在我身上的益处，并且保守我的心啊，不要辩解。所以保罗同样在罗马八章那里说到，我们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我们要自己常常住在主的爱里，好配合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制作。好，那这样制作呢，就使我们啊能够得称许，被选上，有资格参加羔羊的婚宴，也就是王后的第二件礼服啊。第一件是客观的义，基督为我们已经死了，他出了代价，替我们穿上。第二件呢，就是我们穿上这个基督的第一件礼服以后，他就进到我们里面啊，一面他分赐供应，一面他在我们里面有制作啊，制作。当然，所有的制作很多针刺都是破碎，我们天然的己啊需要被破碎，好让基督能够重组在我们里面。好，我想这是所说的第五个点。那再接下来到周五的部分，他说我们要进诸天的国啊，特别马太福音7章21节说，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那保罗在提后4章有说到，他告诉提摩太，他必救我脱离各样凶恶的事，我想他这个话的确是对年轻的提摩太，因为提摩太想到连保罗这个师父都遭遇到这样情形，保罗是勉励他，他必救我，并且也必救我进入他属天的国，这个国啊，就是保罗的赏赐，保罗在等候这个赏赐。好，那什么样的人进赏赐呢？这个属天的国能进去呢？主耶稣说，不是说主啊主啊的人都是进诸天的国，唯独实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Amen。那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喊主啊主啊，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条件。但是要进诸天的国，要得属天的赏赐冠冕，我们就必须实行天父的旨意。Amen。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呢？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呢？我们最近还读很多生命读经呢。那这些的追求就是认识父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好叫我们听见了还能够去实行啊。很多人知道了，但是不去实行那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需要听见并实行父的旨意。所以首先我们还必须认识父的旨意，认识父的旨意是什么，并且在这里实行他，把他的心意能够实行出来。如果这样的话，接下去呢，在这国里面啊，他这里说的义啊，我想，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慢慢慢慢就发觉，今天信徒就像灯，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灯。并且呢，但是有一天呢，我们要得胜者要发光，他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明白？全人会发光照耀，这是主提醒我们。好，那最后我觉得来到周六，周六刚刚蔡弟兄特别提到马太25章，我也很喜欢。好，你读读马太25章，你发觉啊。主耶稣满了传的思想，传这个为什么？他就给他五他连的，他又传五他连的。主来的时候是要交账的，给二他连的又传二他连的，就给那一他连的他把它埋起来。他对那五他连的、二他连的的传的人，他怎么称呼？他说良善又忠信的。你在不多的事上是既是忠信的，我就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所以，我们对于良善又忠信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赚主给我们的托付，主给我们的银子，我们不要埋起来，我们要去赚，赚了就能够享受主人的快乐。 后面有一处经节啊，就是启示录20章6节啊，这里有一个叫头一次的复活。我稍微解释一下，这里的头一次复活啊，它的头一次啊，其实讲的就是上好的，上好的意思，就是头一次复活就是上好的复活。它不仅是生命的复活，生命的复活是所有基督徒啊有永远的生命啊，将来都会复活，生命的复活。它这里是指的赏赐的复活，是特殊的复活，也是保罗所追求的杰出的复活啊。这个复活是带有王权的复活，作为赐给得胜者的奖赏，使他们在千年国里面啊与基督一同作王啊。因此呢，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就有福了啊。他后面说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好。那讲到作王啊，讲到作王啊，我在跟那个马太福音这个25章啊，我们把它连在一块的时候，你再读一读啊，在启示录第2章讲到推雅推拉召会的时候啊，看了93页的最后一段，他说得胜者要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们用铁杖辖管他们，让他们如同啊。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亲领受的权柄一样。在这里啊，这个作王，然后讲到这个铁杖辖管，这里有个辖管，我查了一下英文，它意思其实就是牧羊，它就是 shepherd 的意思，就是 and he will shepherd them with an iron rod，就是拿着一个铁杖啊。来牧养他们，就像牧人拿着杖。那这里的杖呢？可能一般是木头的杖。这里的铁杖就表示他有权柄。那在这里就说出这个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实行啊，就是牧养。所以在千年国里啊，掌权的人，这是启示录2章27节里第一个注解说。在千年国里掌权的人就是牧养的人，阿门。所以今天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1000年，你就必须今天在地上学着做牧养的工作，阿门。也就是马太福音25章那里说，你必须要去赚，赚什么啊？去得人喽。所以在感谢主，你弟兄在80岁高龄啊。回到台湾啊，来到台北，带我们改制走新路，就是新约中神所命定的路，主要就是生养教诫啊，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牧养人，牧养人啊，许多人呢、啊，主耶稣看到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就动了慈心。那今天你我，我们想要在得着国度啊，做我们的赏赐啊。啊，将来与主一同作王1000年，那你就必须在今天学习去牧养。我讲过很多次了，有时候主托付给我们一个两个，我们都养不好。我也跟81会所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也说，主托付给我们一些人啊，哎呀，我们都牧养的踢踢踏踏的，这个软弱，那个失败，那个情形，我们都牧养不起来。啊，这牧养不起来啊，就说出啊，我们不是良善又忠心。当然，彼得也讲到，我们去牧养别人的时候啊，不是去辖管，乃是啊做群羊的榜样。我们去牧养他，啊，做榜样给他看，度量要比他大，啊，出的代价比他多。然后呢，年轻人流行的一句话啊，他人虐我1000百遍，我待他人如初恋。哈哈，你要一再在挫折中，再去爱他，再去关心他，再去服侍他，我觉得这个是牧养的训练。今天，我再提醒啊，在千年国里面，掌权的人就是牧养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能够结合着马太福音25章看，我们今天。必须为主去赚，阿门，赚银子， 得人啊，并且基督在我们身上加多啊，这就激励我们。Amen。这种生活就是一个得胜的生活。Amen。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我再说，首先必须对付我们的爱，起初的爱。好，这是爱是决定我们是哪一种人。第二个，我们必须要节制，受约束，不可以放松自己。第三个，我们需要有随时向他交账的准备。好，不可以做一个散漫的人，必须要交账。好，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第四个，我们要给人看出，被渴望被人家观察出我们是在基督里。那我们就需要有主观的义，就是第二件衣服，我们需要他在我们身上用刺绣的工作，一面分刺，一面编织，把他自己编织到我们里面，编织到我们的性格，编织到我们的琐事里，使我们这方面真的有变化。阿们。然后呢，感谢主，我们不仅呼求主，我们还需要实行父的旨意。父的旨意是什么呢？到了最后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去牧养。阿们。掌权的人就是牧养的人。我们在千年国度里面，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了。今天就要做牧作王的训练，我们的牧养就是作王的训练。好，到有一天能够蒙他称许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阿们，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愿意这样的信息啊，对我们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激励，阿们，激励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求主祝福我们，阿们。